时间是昨日正道时间，今天正道的是我们的李德胜牧师，他的题目是得胜有余。好，下面时间交给李牧师。
好，弟兄姐妹，平安。
平安。
在基督耶稣复活得胜伟大的日子，我们一起敬拜，是有特别的意义啊。今年2020年，离主耶稣复活，那一年大概是1990年啊，那。所以隔了那么久，到了今天，还是一个大的得胜啊！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得胜是胜过什么东西啊？那我讲信息之前呢，来读今天的两段经文。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啊，那日。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，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好，现在读第二段的经文啊。罗马书8章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，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又招他们来；所招来的人，又称他们为义；所称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那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还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，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这样伟大的经文写在圣经里面，本身就是非常大的见证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要讲的题目，得胜有余。那在过去3个月中啊，我的心情跟多数的人 跟弟兄姐妹大概都是相同的。这个疫情三月下来，心里很沉重啊。因此我们使者祷告会特别多，因为大家心里很沉重啊。我们很忧愁，很愁苦，很软弱啊，有点失落的感觉，觉得人生好像灰暗了啊，消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怕染上这个病啊，不敢出门啊。那么又看到三藩市啊 LA 华人超市大家在抢购食物用品，又看到有330万的美国人在领失业，排长龙在那里，又看到很多坏消息，纽约啊，医护人员医药器材不足够啊，要向中国购买这种呼吸器，那大家都担心经济萧条来到。就是昨天聚会，我们长青聚会也有个 David 弟兄，他是做生意的人，也都表示说很忧愁啊，怕他以后的公司能不能够撑下去啊。那所以这个疫情肯定影响大家的心情都很愁苦啊，软弱失落啊。那我一直想，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子啊，那有没有个诀窍，这个心态转为光明，转为喜乐，转为得胜啊，转为是热心的，是很积极的，有盼望的，很兴奋的来过基督徒的生活。那恰好今天是复活节，那在复活节来讲这个信息最合适的啊。那如果弟兄姐妹啊，今天重新的温习这个耶稣复活的故事哈，知道他复活是千真万确的真实的呀，他的得胜是人类历史最大的得胜，而且这个不但是历史啊，他复活以后有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信他的基督徒，而且这个有个复活的大能，保罗要基督徒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啊，而且又认识这位复活的主啊，是这么爱我们，是这么强烈的爱我们，真的爱我们。那如果我们有认识这位复活得胜的主啊，这么爱我们，为着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转为喜乐，转为光明，而且有信心，有能力啊，是很兴奋，那积极传福音啊，为神国工作啊。兄弟啊，我自从不做基督使者校园施工主任这个岗位啊，交给年轻的一个彭朝阳牧师，我接任的是做校牧，很多同工们都找我来帮助他们啊，兼顾他们的灵性，帮助他们讲道，帮助他们啊做工有力量啊。所以我每天基本上每天都有这种 mentoring 的功课啊，教他们，我感谢到主给我力量，主给我信心啊，主给我热心，所以我做这个工作是蛮有大力的，是真的非常的喜乐啊，在那里做，而且找我的人越来越多。好，那么我也是认识哈主耶稣的复活啊，是人类历史最大的胜利 那这个弟兄怎么要认识啊，要认识。那今天啊，全美国基督教国家对耶稣的复活没有大大的庆祝，不像圣诞节，那圣洁的普天同庆啊，全世界都欢喜啊，各商场啊都唱圣诞歌，大大的喜乐。那其实主耶稣复活啊，比圣诞节更大更大。他所以降生是为了完成救恩，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那降生不会影响世界，所以应该大大庆祝的是他复活节。但是这个真理比较深，世界的人不懂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庆祝啊，没有办法，他应该死了还会复活吗？而且这么多人不信啊，所以热闹不起来。那基督徒呢，应该认识啊，应该兴奋，应该大大的庆祝啊，大大的喜乐啊。那我这么多年都想不出一个方法啊，叫全教会的人呢、啊、都兴奋喜乐，彼此勉励哈。那今天我就告诉各位哈，余明弟兄带领我们读圣经，有一群的弟兄每天都读经。那最近读到是撒母耳记啊，扫罗做王的事情，那大卫也被高做王，那扫罗嫉妒要杀大卫，哇，他的九死一生啊，他的逃命啊，逃命。那有没有可能做王呢？跟随他就400人，后来600人，扫罗的精兵是3000人去追杀他。那可眼看他就失败了，他逃命，就逃到外邦人那里去，还装疯啊，像个疯子一样来救自己，他非常可怜了、啊，可以很可怜了 啊一种状况。但神与他同在，神帮助他，他慢慢转败为胜，慢慢转败为胜。两次有机会就杀扫罗，他不敢动手杀神的受膏者，他尊敬扫罗，但也尊敬神，非常敬畏神的一个大卫啊，是人间少见的。他的生平虽然有软弱，他伟大的地方太多了，但是这两次不杀扫罗已经不得了，我们人间大概没有人可以做得到。那这些都写明他伟大的地方，所以慢慢神把他升高，慢慢升高，越升越高，最终整个犹大高他做王了，后来整个以色列也接受他做王了，是大胜利了。他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的王啊，你看是以色列最有名的王，是当时最强的一个国家，那所以应该大大庆祝啊，因为是得胜吗？大得胜啊。那大卫做王也是很重要，影响神的计划。OK 啊，好，跟我们直接有关系的是美国。美国独立战争在1776年7月10号宣布要独立啊，那开始打仗了啊，打到1783年，华盛顿总统终于打胜仗了，终于也是啊非常危险，上帝祝福华盛顿，领导他是个基督徒，得胜了。9月3日在巴黎签了约，英国同意美国独立了，自己国家尊重美国，那对我们今天住在美国的人民也是一个太重要得胜，我们才有今天的自由。我来到美国不晓得多感恩了、啊、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给我这么大的自由，来到个自由的国家，是个基督徒清教徒等来创立的有基督精神的国家，我来到美国真是欢喜的不得了，我爱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带给我自由，所以每年7月6号我都要踏踏庆祝啊，这个国家影响我很大，特别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，是吧。那第三个人类历史的胜利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， 1945年最后跟日本打仗，日本的命令叫他的士兵要打到死为止啊，绝对不投降了啊。那是这种的心态，那美国肯定预备要牺牲很多人啊，要冲绳岛啊，要登陆啊。那最后杜鲁门不得已，不愿意牺牲那么多人，那才放了两个炸弹啊，8月6号放了一个炸弹啊，在长崎，8月9号又放了一个在广岛。那起初日本的军阀都不肯投降啊，都太厉害了，这原子弹太厉害了，所以这个王啊，他自己出来干涉，不行，我要投降，为了保护人民。所以在9月2号，在美国的军舰上，带着他的军队在上面签一个投降，啊，无条件投降，那带给美国胜利了。那当时纽约，当时全美国，哇，那个欢喜快乐，放鞭炮，庆祝大胜利啊！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死伤了7500万人，这个浩劫，这个惨烈是很大的，死了多少人呢？那但是现在庆祝胜利了。所以全美国庆祝这大胜利 ,OK。好，我刚才那个历史上很多很多这种战争胜利啊，但没有一个可以跟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胜利可以来比较的，是不能比较的。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全人类打了大胜仗，关系你我今天的前途，我们的幸福啊，都是因为耶稣得胜了。Okay. 好，那么他到底胜过什么东西 ？OK， 那我要讲三样东西啊。耶稣的胜利啊，第一个胜过罪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OK， 什么是罪呢？罪就是犯了神的律法。神是公义的，神人犯了神的律法，这个在伊甸园已经开始了。始祖就是不肯遵守最简单的一条命令，就不吃这条生命树的知识树的果子就好了。这么大的自由，这么大的权利，这么大的享受，这么简单一条命令，就顺服就好了吗？就是偏偏不顺服。就是违背这个很这个致命的一个诫命啊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。亚当不是傻瓜，他也知道严重性啊，就是偏偏去犯这个罪。OK， 好了，然后西乃山就降下律法。OK， 不但是给以色列全国知道神的公义，神是个圣洁的，他有他的法律管理宇宙天地。这个西乃山的律法对以色列全民是生效的，对全世界也是生效的。这个律法代表神的标准，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讲到外邦人是没有律法，按照本性，按照良心，是遵守律法也会成全的。 OK， 所以人都知道不能够违背天理，不能够违背良心，但你一违背的时候就是破坏神的律法，逆天者亡。 OK， 那所以罪是犯了神的律法，那犯了律法，神的公义就要审判，如果不审判，神就不公义。那所以给神一个难题，那么他爱的人怎么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呢？而自古以来是个难题啊。这个啊，世界人没有办法解决的呀，这个苏格拉底也不能解决。他说一个公义的神能够赦免人的罪，我不明白，怎么可能呢呀。所以苏格拉底这么聪明的人，他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，他也知道神爱世人， 那一个公义的神怎么赦免人的罪呢？那苏格拉底是懂公义的人，那所以 他不能解决，那所以需要神自己来解决。2000年前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，为要拯救世人。旧约神用牛羊的祭物来为百姓赎罪，但那些动物是不能替人赎罪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这些不能赎人的罪的，只等到有一天神的儿子降世，耶稣基督将自己的身体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借着永远的灵献上为赎罪祭，一次永远的完成救赎，有功效。现在靠他的人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。主耶稣牺牲，重大的牺牲，就是礼拜五我们所纪念的受难节，负重价为我们完成救赎，这个代价太重了。所以昨礼拜五我就参加北加州有我帮着建立的漏水教会，跟他们一起受难节。每一个参加的人都非常感动，我们读圣经的经文，我们唱主爱的诗歌，我讲了15分钟主胜利圣餐，为了我们纪念他。我讲完以后我说，你们这个复活节取消了这个受浸，你们也不准备擘饼，你们用什么来纪念耶稣呢？我就说，1969年太空人到了月亮，第一件事情，那个长老 Edwin 弟兄爱主，他问牧师，我去到月亮，我用什么事情纪念这个这么伟大人类的一个成就呢？很多方法都觉得都没有意义，最后决定我要在上面守圣餐。那守圣餐就 Neil Armstrong 看见，很尊重他，他对 Armstrong 说，我要做一件事啊。那他就拿出饼和杯来，他念了约翰15章，耶和华是主耶稣是葡萄树，我是枝子。那他就擘饼，他就擘饼
啊，对对对对对
对啊。那这个我也看了他录影像，我就告诉Rosewood 的教会，明天是复活节，就是今天，让我们擘饼纪念主。OK， 他们听我的话，他们今天就擘饼纪念主。OK， 庆祝主的复活。这么大的喜乐，所以耶稣完成救恩，除去我们的罪，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厄满教会的特点，每周擘饼，对我来说是最吸引我的一个教会。每周擘饼，虽然我开车一个多钟头，我都带着喜乐的心，我都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我要带着感恩的心，是他给我完成救恩，怎能够不纪念他呢？怎能够忘记他呢？怎能够不爱他呢？所以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，那所以今天在家里有预备饼杯的弟兄姊妹都可以领受圣餐。好，但是耶稣征服了罪恶，叫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，立了新约，保证我们享受天国的一切的祝福，无限的荣耀。好，那么他胜过罪还有第二方面，那就是经文里面第二节我要念的把经文第二节念的是什么呢？他被交给人是过犯，然后呢第二节是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 OK， 那 他叫我们胜过第二样，就是我们的罪天性。刚才讲的犯出来的罪，世界的人都懂，我们的罪天性世界人不懂。很多刚信主的基督徒，浅浅属灵生命的基督也不认识这个。我们人有更大的问题，不是犯出来的罪，是里面有个罪天性，这个犯罪的天性在我们人性里头。那用什么来说明这个罪天性呢？恰好现在是2020年，有这个大瘟疫，这个大瘟疫的名字叫做冠状性病毒。冠状性病毒，冠就是做皇帝啊，要做冠冕啊。我的同工在 Sergio 就讲了一篇道，也给我灵感。他就问他们整个会众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染了这个冠状病啊？然后他开始讲了，外面物质的是这种virus 啊，叫整个世界害怕啊，害怕是个病毒嘛。他我们的同工讲，你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你们的灵魂都染了冠状性病毒，以致没有一个人不死的。我一看，他就拿出创世纪第三章，讲出人类的原罪。哎呀，这个冠状病毒啊，这个要做王，要取代神的那个野心啊，先是在撒旦开始，他是个天使长，在高举自己宝座，要在众星之上，他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我要与至圣者同等。他要背叛上帝，他要取代上帝，他犯了这个罪，冠状病毒，先在撒旦开始。然后他来到伊甸园，欺骗我们的始祖也是这样啊。你未必为什么要听神的话？你自己就可以做神啊！你吃了三恶树的果子，你眼睛明亮啊，你就如同神一样啊！哎，你可以自由了。好，我们的始祖就受骗了，就吃了这个三恶树的果子了，违背一条致死的命令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就违背这么严重的命令，那他的性情就改变了。亚当的性情变得有罪的一个性情，他是个有罪的人，是个罪人，以致亚当的后代个个都是罪人。他染上的病啊，传给每一个子子孙孙，我们身上都有了这个致命伤，这个病冠状病毒在我们的灵魂里头，这个病到处彰显出来啊！在中国大陆，无神啊，不要神啊，人定胜天啊。在美国，民主党包括很多 liberal 不要神啊，把神从白宫里推出去啊，我们不要神的，那些同性恋者也不要神的啊，他们用鸡蛋打教堂啊。OK， 那无神论者就是这样背叛神。OK， 所以人类今天的罪，背叛神，人人都骄傲，人人都自私，人人都以自我做中心，以致这种争权在政治界发生，在商业界发生，在学校里面发生啊，很不幸的，在教会里面也发生。人就是这样争权嘛。那在圣经里面，彼得雅各约翰在主耶稣受尽的那受死的那一天晚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还是彼此相争为大啊。这不是第一次啊，至少第二次。那这是人性的堕落，无论什么环境，一有机会就出来要做大，要做老大。在家庭也是这样，在家庭里面夫妻相吵也常常谁说话算数啊，是太太算数还是丈夫算数啊？那夫妻吵架也是为了这件事情，谁是大的。所以人性这个罪是非常可怕的。 OK， 都在你我身上。马丁路德看见教皇管理整个欧洲，他最后说啊，我发现在我里头有个教皇，这个教皇难办啊， 就是我的老我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希望这次的疫情哈、啊，发生在2020年，我们一个大觉悟哈、啊，我们都染上了冠状病，一不小心就发出来了，一不小心就发出来，一发出来都是荣耀自己，是降低别人。OK 呀、yeah ，那所以主要是为我们征服这个罪，怎么征服呢？它代表你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代表亚当整个堕落的人类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已经把救人钉在那里了，已经钉在了，救人死了，亚当的族类死了，耶稣已经代表整个救人类已经受审判了，因此十字架是这么可怕。因为承担神对人类的审判，这个罪太可怕了。这个罪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钉耶稣在十字架上。谁钉他在十字架上？是人类。这个什么罪啊？被造的人类把创造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十字架。十字架表明一件事：受造的人类把自己创造的主，伟大的神钉在十字架上，那这是十字架。那如果我们明白人罪恶的真相，那现在如果耶稣第二次来到美国啊，美国人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。如果他出现在中国啊，中国人共产党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。出现在印度、阿拉伯国家，同样，这是人类的罪。那这个冠状病毒在人类里面，那是怎么得胜呢？得胜就是跟保罗一样，发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，哎，就得胜了。从今以后，老我死掉，新我活在我里面。每一个人都说主活在我里面，让基督从我身上活出来，哎，这就得胜的生命，不会犯罪了。今天主日学讲到罗马第八章，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不再定罪了，是生命圣灵的律使我胜过罪和死的律，靠着圣灵今天不再犯罪了，因为圣灵是个圣洁的律、yeah、好，这是主耶稣帮我们胜过罪恶。那这个世界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胜得过，那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有圣灵的人可以胜过。 OK， 好，那么我讲第二样，耶稣的复活胜过死亡、啊、耶稣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。死亡自古以来谁不怕，也是逃不了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不死的、哎、现在冠状病三个月叫全世界死掉11万人，大家惊恐起来了，惊恐起来，11万人啊，也蛮可怕的、啊、染病的人是170万，那死掉的人十几万，那纽约前几天一天就死了700多人。 OK， 那总统预言说希望美国不要死掉20万人啊，希望就停在那里。那所以各位看，死亡是可怕的。那我们觉得这不敢出门，也特别我们的老人家，染上了不得了，那这我们承担不住的，那个死很可怕的。OK， 那死叫我们都害怕啊。好，各位，我叫各位看一下哈，你要看全世界，你要看大局 ，OK 呀、yeah ？三个月死掉11万人，我们就紧张起来。即便没有冠状病毒，一个月全世界，美国、印度、中国、巴基斯坦，全世界每个月要死掉1000万人，每一年全世界要死掉1亿2000万人。你看这死亡是多么大，你我能够胜得过吗？ OK 呀、yeah ， 但今天耶稣为我们征服了死亡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保证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多大的保证啊！他是第一个新人，第一个从死里复活啊。那个，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证信他的都要复活。那他有这么大能力吗？他有这么大本事吗？每一个现在信耶稣人也是几亿啊，古今中外啊，现在挂名的有22亿，真正重生的起码有7亿的基督徒在世上，那已经过世的啊，更多少亿啊，加起来也上千亿的，在这种得救的人呢，耶稣一能够叫他们全部复活吗？啊，各位，你只要往天上望一下哈，看看天空，你就知道神有多大能力。我这一两年天天看天空，我就看见银河系就有1000亿个星，银河系以外1000亿以上的星球，每一个都跟银河系那么大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一个太阳不过是一颗星而已啊，整个银河系有1000亿颗星啊，那你想神的能力多大？他按名字认识每一颗星，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他能够保证他有大的能力，叫我们必死的身体要复活过来，这肯定的，不会错的。有能力创造这么伟大宇宙的神，创造这个世界那么多生物的神，他无穷的能力，无穷的智慧，无所不在。这个圣灵能够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必然复活，那他是征服死亡。我信了耶稣以后不久就没有怕死亡了，今年81岁、我真的、老实说、诚实说、不怕死的呀。当然我希望多活几年、主要是圣灵在我里面给我很强的保证、永远的生命在我里头，一定复活、okay？ 那所以、耶稣征服死亡呀，为每一个人，那这个是大得胜。二次世战胜利不保证你不死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保证你不死，保证你会复活。好，我讲第三样。那第三样征服什么呢？征服了啊，那个恶势力啊。你看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今世连来世的都超过了，这个是主要是得胜啊。那二权士在他当时就是啊，犹太的祭司长、文士、官长、该亚法那些恶人讥笑他啊，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吧。另外真正有权的是罗马比拉多，你不知道我有权定你十字架，又有权释放你吗？耶稣说如果不是上头给你权柄，你没有权办我。 OK， 所以他用罗马的权柄来定他，而且有写了犹太人的王，意思就是说你背叛了也罗马。那些官长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，只有该杀是王，所以认为耶稣是背叛了罗马，而是罗马的势力很强大，那兵丁是很恶的，那很残忍的那个鞭打在耶稣身上。好，这些敌人好像得胜了，除了罗马，除了以色列的官长，还有背后撒旦。撒旦耸动这些恶人钉耶稣十字架，被卖那晚撒旦进到犹大心里，叫他去卖耶稣啊，撒旦要杀死耶稣。所以钉耶稣十字架的有罗马政权，有犹太政权，还有撒旦黑暗的权势，不晓得多少邪灵在包围着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。哎，他们以为胜利了，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晓得这个魔鬼并不是全知的，他不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不知道耶稣会复活，官长也不相信他会复活，罗马兵也不知道复活。那所以呢，那一天派了兵丁去看守啊，要封条封住。那所以这个官长说要看得紧紧的，免得那门徒把他尸体偷了，民间生乱。 啊，对吧？人的办法就守住了大石在那里了。七日的第一日，地大震动，石头滚开，哇！天使坐在石头上，那些兵丁吓得魂不附体，害怕的不能发抖。哦，那就跑去告诉那官长，地大震动了，哇，封条封不住，大石封不住，罗马兵都守不住。耶稣复活了，那些仇敌哑口无言了，不晓得怎么办，就出了个主意，给那些兵丁很多钱。哎，你们说啊，我们睡觉的时候啊，他们都把它偷去了。那我们在巡抚面保证你们我没有事的。那是兵丁的撒谎。那这是那就这个谎言一直到今天呢。你问犹太人问很多人，他们还是这样的，门徒把他偷去了。这证明他们的大失败，大失败。历史证明主后70年以色列亡国。历史证明公元460多年罗马亡国。这个逼迫基督教的两个二权势都亡国。那今天世界很多二权势，那神可以叫他审判，可以叫他马上就亡国，包括中国啊，意大利、西班牙，但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所以神给我们世界的人还有最后的机会，可以悔改，可以得救，可以信他。911，上帝已经给美国警告了，双塔被炸了，那一天大家恐慌的不得了，也以为世界末日快到了。总统用 A1 飞机飞到天上去了，准备要打世界大仗了。好，神怜悯，没有马上大仗爆发。Okay. 那2001年到现在又19年，到了2020年有这个疫情冠状病毒爆发在全世界，在中国，在美国，在意大利，在西班牙，在伊朗，在印度，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都爆发了。什么意思？神警告全世界的人，末世已经来到，警钟已经敲响了，再不悔改就要灭亡。启示录，耶稣坐在宝座之上，那个宝座是闪电的，那个宝座是有雷声的，那个宝座有大声音的，告诉我们是个审判的宝座。今天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，就是我们复活得胜升天的耶稣，就坐在宝座之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恐慌的话，每天读一下启示录第4章第5章，是主耶稣坐在宝座之上，大水欢乐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，他要赐平安给他的百姓，赐力量给他的百姓。如果你还害怕，我每天都读启示录第4章第5章，第四章那些四活物遍体都是有眼睛啊，里外都是有眼睛。什么意思？神的眼睛看着全世界，疫情泛滥在美国，泛滥在我们 Orange County， 耶稣全部看见，泛滥在洛杉矶、纽约，耶稣全部看见，他也有权马上止住他，就像当年审判大卫的骄傲，疫情泛滥，亚伦、摩西拿着香炉祷告认罪，筑了祭坛，疫情就止住了，就止住了。那今天啊，我的同工们都在祷告，每天祷告，求神赦免美国的罪。总统也在祷告，总统这个好榜样，他已经叫副总统多次的公开的认罪啊，叫伯格里汉的女儿也在为美国认罪。 复活节的时候，受难节的时候也发言，尊重耶稣的受难，尊重他的复活，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。这么多总统，没有个总统做过。川普不是个完人，肯定他生活中有很多不对的地方，但在这一点上他尊主为大，在有困难的时候求告神。那因此我有信心，这么多人祷告，神会赦免，这个疫情会过去。那我祷告神啊，再给我十年，我们二十年有机会做圣工，有机会带很多人信耶稣。那这是耶稣的得胜，胜过世界所有的权势，那胜过背后的撒旦，那掌管事后那个恶势力。好，我最后讲，那我们怎么过得胜生活呢？ OK， 呀，那跟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因为复活的主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啊，希望以后的十年二十年啊，如果主迟延的时候，这二十年我们都过得胜的生活。怎么得胜呢？怎么知道得胜呢？啊，刚才王老师告诉我们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他能够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啊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而得益处，叫按他旨意被招的，因为他预先知道了，就预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那所以今天神在万事里工作，所以他能够叫万事，叫为这些爱主的人效力，结果不幸的东西都变成是祝福了。那当年就是这样啊，保罗说你们要站在恩典中，你们站在恩中，我们有了圣灵，有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是神儿女的地位，我们的新约之下，我们的各种的祝福，有将来的盼望，我们站在新约之下，所以要喜乐。那即便有患难呢，在患难中也是大大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羞愧。那保罗告诉我们，即便患难也是喜乐的啊，因为它会产生一个品格出来啊。这个雅各说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以为可大可喜乐的，因为患难能够产生忍耐，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一无所缺。这个神工作就是这样，他要我们成长啊，要我们壮大，要我们有力量，他就许可有风波进入人生。就是在温室里的那个植物长不高也不大的，你太保护它不行的，那神就把它栽在外面，有风吹雨打，哎，这个树长高了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就强大了。那是早期的圣徒是这样的，经过罗马帝国逼迫，他们都变成非常强大。那保罗、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个个变成是属灵的伟人呢、啊，生命非常强大，才能够成为圣保罗、圣彼得、圣雅各，带领当时的教会写了新约书信来造就我们，因为他们长大成熟。所以今天神许可各样的灾难临到我们，目的是锻炼我们，使我们产生忍耐，产生品格啊，学会祷告。就像刚才邓海平所说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没有我的同工从来没有祷告那么多的，哎，在祷告中认罪，认很多的罪，有个同工为他自己的教会认罪，所以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结党相争，不冷不热。我们的信徒爱世界，我们的信徒很多肉体嫉妒都在我们教会里头，难怪不服兴啊。所以当我同工这样认罪的时候，我也想到我所在的教会 Davis 教会、 Roseway 教会、我们俄班的教会啊，岂不是也同样的吗？也有爱世界啊，也有贪爱现今的世界啊，也体贴肉体啊，也常结党啊，也相争啊，也有嫉妒啊，也嘴巴说很多啊是非啊，我们同样有这些罪，难怪不服兴啊。那我们都认罪吧，那么好好认罪吧。我来这个教会15年哈、啊，一直盼望有一天希望这个教会复兴。如果不复兴，肯定我们中间有罪。那我们从这里开始，大家认罪吧。把里面贪爱世界的事情拿掉，主都快来了，我们还把那么多时间放在世界里面，我们薄饼的时候还迟到， 我们还三心两意还不开口。只有最近啊，杨弟兄来训练我们弟兄怎么开口祷告。这个老者应该我们都学会的，信主已经十几年的基督徒，应该会开口的。蒙了这么大恩，来到主桌子面前竟然不开口，我们岂不是爱世界吗？我们爱别的东西爱过比耶稣大吗？如果你爱耶稣很大的话，你能够不赞美他吗？蒙了这么大恩，救你的恩人，你能够迟到吗？让我们认罪吧，好让我们教会复兴起来。那这个就是万事互相效力，神不是责备我们，管教我们是为我们有神的性情。好，第二，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，是因为有一位完全爱我们的神。看第二段的经文，他怎么说呢？神如果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如果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你看，这多大的保证，神都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舍了。每次我想到神是不是真的爱我，我也碰到很多困难，我就想起十字架，我就想起昨天我们纪念这个受难节，我就想到图画也引出来了，耶稣钉十字架那些话都引出来了。神的儿子为我受了那么大的创伤，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流了那么多的血，为我的得救。这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神的宝贝的儿子，是他所爱的。如果神都让他儿子为我的救恩付出那么重的代价，难道神不把其他的东西给我吗？在逻辑上我可以说服自己，神绝对不会保留什么东西不给我了，因为他的儿子都给我了，最有价值的那个价值千磅万磅的那个儿子都给了我们，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？所以这一节圣经保罗，神为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谁能控告我们呢？有基督已经叫我们称我们为义的了，那这样一个完全要帮助我们的神，你还怕什么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完全帮助你的。我父母非常爱我，有一天我父母不能帮我，他年老了，他要离开世界，所以我爸爸过世我就痛哭好几天，因为最爱我的一个人走了，你看，因为他能力有限。那现在呢，留在世界啊，我发现主耶稣最爱我，没有人比他爱我更深更重更大。那他也爱你们中每一个人，你的父母爱你不如耶稣，你的兄弟爱你不如耶稣，你是世界最伟大的一位救主，一位牧者，一位亲人，一位朋友，就是耶稣，没有人爱你比他更大更深的，你为什么不喜乐呢？你有个靠山，你有这么大的靠山，神已经保证了，连他儿子都给你了，还有什么不给你呢？为什么忧虑明天吃什么穿什么呢？他养活这么多的飞鸟，地里的百合花，春天百花开放，他都照顾这么多的花，这么多的动物都有饭吃，何况是你呢？还担心什么？不必担心了，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，这是神的保证。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的神，无所不在的神，保证你生活没有缺乏，不要疫情的发生就怕没有工作，不要怕，上帝养活你。 OK， 那我有这个信心。好，那第三叫我们可以得胜的是神的大爱，神的能力啊。第三段是什么呢？第三段保罗说，有什么东西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刺身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是死吗？是生吗？是天使吗？是掌权的吗？有能的吗？是现在的事？将来的事？是高处的吗？低着别的受到之后，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信了主之后就到处受逼迫，一信了耶稣在这个大马士革那个王就想抓他，就想杀他，那他从墙上用一个篮子放下来，到耶路撒冷过了一段时间，犹太人就杀他，那他就逃到大树， 啊，就逃起来，而他三次旅行布道是碰到的什么，三次旅行布道，大家有机会读使徒行传啊，读保罗的见证，你就看充满患难，充满困苦，充满逼迫啊，那充满有饥饿，因为他的船遇到大风浪，在海上，在地中海几乎没有饭吃啊，那赤身那经常没有衣服穿啊，危险啊，有假弟兄的危险，有刀剑的危险，很多人都想啊谋杀他，而他九死一生啊，他被石头打得九死，有天使，这是指着撒旦的天使，掌权者，空中掌权者，有能的，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就是罗马王凯撒要审他，罗马的巡抚要审他，低处他坐在监牢里面 ，OK， 他在高处，在低处，别的受到之物，他曾经被蛇咬过他 ，OK， 那他放了疟疾，疟疾也像瘟疫差不多，发冷发热，他的眼睛看不见，你看他身上各种的病啊，这个细菌也侵犯他 ，OK， 神许可保罗受这么多的苦难，为什么？为了给我们后代的人做一个见证。保罗经过这么大的苦，他还得胜有余。什么叫他得胜呀？谁能叫神的爱叫我隔绝呢？他充满神的爱，被神的爱充满，以致在监狱里头整个唱歌啊！他说我死了有益处啊！我活着是为基督，我死了有益处。他死都不怕，死得更好。那死都不怕，他还怕什么？那这样一位保罗是我们外邦人的使徒，是我们的领袖，是我们的榜样，他能够得胜有余，为什么？他经验到神丰富坚强的爱，这个爱你我能够经历吗？我们可以经历了，弟兄姐妹，在灾难期间很多时间可以祷告，你祷告到有一天里面被神的爱充满了，那个长阔高深的爱被他充满了，你说主啊，我有信心叫我里面的人刚强起来，你都以弗所第三章保罗的祷告，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里面的人软弱啊，里面的人软弱啊，影响你的外面也软弱啊，不应该啊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你有圣灵在你里面啊，你要祷告到一个地步，被圣灵充满，被神长阔高深的爱充满，这个爱比死更坚强。等到你被这个爱充满的时候，你就得胜有余了，因为神与你同在，他会保护你，你九死一生也不怕，就像约瑟一样关在监牢里面，神叫他步步高升，做了宰相。大卫王也是九死一生，神叫他步步高升，做了王位。 OK， 那神叫大卫得胜，约瑟得胜，叫保罗得胜，他也叫你我得胜啊。那从今以后我们过得胜的生活，而且是得胜有余，得胜有余。那这是我们的态度。我们面对疫情，我们对说，我们得胜有余，神会保护我，神会与我同在，有他同在，不怕瘟疫，不怕，我不会说不会感染，感染也不会死，生死在神的手中，不是在瘟疫手中。所以就将刚才邓弟兄所说的。他掌管死亡阴间的钥匙、okay? 他的手拿着阴间的钥匙，叫我们死的不是糖尿病，不是心脏病，也不是病毒，我们的生死掌握在基督的手中。主叫我们离世的日子到了，我们高高升上去了，所以不要怕啊！从今以后过得胜的生活。好，感谢赞美主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
好，